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五角大楼表示将会加快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装备。
参议院将迅速确认驻以色列大使任命案。
拜登文件门一案，白宫表示总统已经接受检察官讯问。
川普要求机密文件案审理延至大选后，遭检方反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正在访问北京的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及其代表团会见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稍早，代表团曾先拜会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下午则与习近平会面。在这次会面上，习近平称，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他表示，修昔底德陷阱必非必然，声称地球能容得下美中的各自发展。与此同时，习近平还欢迎更多美国国会议员访问中国，希望两国立法机构能多加来往，为推动美中关系的稳定做出贡献。对此，舒默参议员表示，美方不寻求和北京发生冲突，也无意与中国脱钩。他表示，美方期待和中方加强双边贸易投资合作，并就气候变化、打击毒品贩卖和解决地区冲突等问题进行合作。
就在黎巴嫩真主党随同哈马斯朝以色列的北部发射火箭弹之际，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周一警告伊朗不要卷入以色列危机，并强调美方不希望冲突扩大。当天，当被问及对伊朗有什么话要说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呼吁伊朗不要插手以色列战争。上个月，布朗刚接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本周一是他上任后的首次公开发言。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周一宣布，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已经身亡。他在记者会上说，辛瓦是这场行动的指挥官，负责对以色列发动这起突袭行动。哈加里强调，哈马斯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层及其所有的资产都将注定溃败。
据国会助理周一表示，联邦参议院最快可能在下周确认拜登总统提名的驻以色列大使人选，以应对哈马斯武装分子近来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据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周一表示，国会将于10月18号举行杰克卢的确认听证会。杰克卢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的财政部长，除了担任过财政部长之外，杰克卢还担任过白宫幕僚长和副国务卿等职务。国会助手们说，民主党人在参议院中占有微弱的多数，他们希望最快于10月19号就能投票确认杰克卢的人事任命，以尽速回应以色列当前面临的情势。
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112周年的国庆日。当天，蔡英文总统在台北的国庆大典上指出，和平是两岸的唯一选项，以维持现状作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是确保和平的关键之要。他强调说，各方必须持续努力，在确保主权和民主自由之际，能够在尊重历史事实下，持续建构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蔡英文也提到，全球都已经体认到，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任何一方不能片面改变现状。他深信，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只会越来越强，在全球共同的关注下，必须掌握契机，管控风险，进而让两岸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贡献者。这也是台湾朝野政党，也是两岸之间无可回避的历史责任与共同使命。
针对拜登总统位于特拉华州的寓所和其担任副总统期间的私人办公室，先后发现不当保留政府机密文件一案，白宫周一表示，拜登已经接受了检察官的问话，作为执法当局调查的一环。由于拜登的文件门风波越演越烈，司法部长贾兰德于今年稍早已任命一名独立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这个案件。白宫周一在声明中说， 现年80岁的总统拜登，周日和周一已在白宫主动配合检方就讯。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总统和白宫正在配合相关调查。在适当情况下，我们已公开提供更多的相关资料，尽可能保持透明性和维护调查的完整性。外界预计，拜登接受特检询问，意味着这场调查可能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但白宫拒绝进一步置评，并将详细问题交给司法部回应。
周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赫德宣布，他将退出共和党的初选，并表示他将支持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这位前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周一晚上在 X 平台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遗憾的是，我和我的团队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是该暂停我们竞选活动的时候了。”他强调说，我们的国家需要一位能够团结我们并驾驭我们所面临的复杂挑战的领导人，尤其是涉及到我们的国家安全时。他表示，我认为尼基·黑利大使是这次竞选中可以这样做的最佳人选。曾经担任三届国会众议员的赫德，在今年6月发起总统竞选，但他在共和党提名调查中支持率一直不高，也没有达到门槛，因此他也没有能参加共和党的前两场初选辩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五角大楼表示，将会加快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装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从上周六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开始，有关绑架和军事行动有关的图片虚假信息一直在社交平台 X 上传播，使得用户更难评估该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截止到目前， X 官方已将多个帖子标记为误导性或虚假内容，其中一段显示以色列对加沙哈马斯进行空袭的视频，数千名用户看到了这些帖子，而分享最广泛的帖子被该平台标记为误导性帖子。然而 X 的系统并没有标记数十个具有相同视频和标题的帖子。在马斯克的领导下， X 优先考虑使用社区注释来标记用户创作的内容，但是欧盟九月份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尽管这个功能为帖子添加了众包背景，但 X 上的虚假信息比任何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更加容易被发现，并且比其他的平台获得了更多的参与度。
谷歌云于本周一宣布了新的人工智能驱动的搜索功能。这个功能将帮助医护人员快速从不同类型的医疗记录中提取准确的临床信息。医疗保健行业拥有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和数据，但是临床医生很难找到这些信息和数据，因为这些信息和数据通常存储在多个系统和格式中。谷歌云的新搜索工具将允许医生从临床记录、扫描文档和电子健康记录中提取信息，以便可以在一个地方访问这些信息。谷歌云产品管理高级总监 Lisa 表示，这个技术可以引用并链接到信息的原始来源，这些信息将直接来自组织自己的内部数据，这应该有助于减轻临床医生对人工智能可能产生幻觉或产生不准确反应的担忧。
10月9号消息，出于安全考虑，英伟达公司取消了下周在特拉维夫举行的人工智能大会。在哈马斯上周末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下令对加沙进行围困。英伟达计划于10月15号和16号在特拉维夫举行人工智能峰会，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将发表主旨演讲，将其称为开发者、商业领袖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第一届会议。在活动开始前的一篇博客文章中，英伟达强调了以色列6000多家初创公司和人均风险投资金额，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技术中心之一。英伟达在活动网站上宣布，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由于以色列目前的局势，我们决定取消 AI 峰会。我们的心与所有受此情况影响的人同在，参与者的安全和福祉是我们首要任务。我们相信这是确保每个人安全的最佳行动方案。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哈马斯与以色列的战争升级之际，五角大楼官员周一表示，华盛顿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已经起飞，包括提供防空系统、弹药和其他安全援助。请听报道。
周一，针对当前以色列与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新一轮战斗，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在背景介绍会上表示，军援以色列的飞机已经起飞，美军将与以色列同行保持密切联系，以确定并支持他们最迫切的需求。这位官员表示，关于以色列的防空需求正在进行讨论中，最重要的是我们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提供急需的各类弹药和其他装备。五角大楼官员似乎也消除了外界的担忧，也就是美国在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同时，可能难以向以色列供应武器。这名官员表示，美国能够继续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并保持我们自己的全球战备状态。上周六，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空前突袭，造成数千人伤亡，并扣押了大量人质。这次攻击也导致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而不断升级的暴力有可能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重大战争。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周日表示，美国在全球的部队正保持随时待命状态，以便在必要时进一步加强在中东的威慑力量。他也已经下令调遣福特号航母打击群靠近以色列，以传递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针对川普律师近日提出的一项动议，要求法院将机密文件案的审理推迟到明年大选之后，理由是获取受限制的机密证据机会有限，但遭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提交反对意见。该案的时程动议仍待法官裁定。请听报道。
目前，对川普机密文件案的审理，法院已定于明年5月20号开始。针对这些敏感文件的处理，联邦法律规定了处理机密证据的程序，包括要求有一个安全的位置来存储记录，并加上一名信息安全官员以方便访问。然而，川普的律师上周提交的一项动议表示，这些访问限制过程阻碍了他们获取机密材料和准备辩护的能力。他们要求川普任命的美国地区法官艾琳·坎农将此案推迟到2024年11月中旬。辩护律师写道，鉴于目前的时间表，我们不能低估检方对川普总统的偏见。在这些关键材料被制作出来几个月后，他们却无法获得这些材料。律师表示，他们尚未获得一份替代起诉书中支持指控的所有机密证据。这些律师只能进入迈阿密的一个小型临时设施来查看高度机密的记录。律师们说，这些规定使他们必须亲自访问该设施才能看到记录，同时还需要安排其他川普起诉案的听证会日期。但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办公室周一辩称，被告没有提供可信的理由来推迟七个月后的审判，表示川普团队夸大了其困境而反对这一动议。目前该动议将交由法官裁决。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周一，现年69岁的前司法部长、前国会参员罗伯特·肯尼迪之子小罗伯特·肯尼迪在费城独立广场宣布，他将脱离民主党的初选机制，并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竞选下一届美国总统。请听报道。
周一，已故的前总统肯尼迪的侄子小罗伯特·肯尼迪在费城宣布，他正在退出民主党总统初选，并以独立参选人身份竞选美国总统。当天，他在美国当年通过独立宣言的费城独立广场发表讲话时称，美国人的不满情绪正在高涨，表示他希望发表一份新的独立宣言，表明他独立于任何企业、媒体和两大主要政党。作为独立参选人，小肯尼迪试图为那些厌倦了美国党派分歧的选民代言，并称党派之争是改善国家的障碍。他对聚集在现场的数百人说，到处都有人拦着我，无论是在机场、饭店还是街上，他们提醒我，这个国家已经准备好迎接历史性的改变。因此，我今天在这里宣布自己是个独立参选人。联合创始人托尼·莱昂斯在活动中告诉路透社，支持小肯尼迪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American Values 已经筹集了1700万美元。 较七月份报道的约$10,000,000有所增加。预计在周一的公告发布后，还会有更多募款涌入。然而，小肯尼迪的三个兄妹，克里、罗里和约瑟夫，当天则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他的做法，表示小肯尼迪今天的声明让我们深感悲痛，并表达对他个人做法的不认同。而根据目前的民调显示，对小肯尼迪有好感的共和党人远多于民主党人。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哈马斯恐攻以色列致上千人死亡，美英法德意声明谴责，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日美韩联合演习应对朝鲜升级核威胁；
哈马斯恐攻以色列致上千人死亡，英美法德意声明谴责；
华邮称白宫考虑将乌克兰以色列援助案捆绑；
汽车工人协会罢工蔓延，美国三大车企再度裁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拜登总统周一与美国高级官员会面，讨论了华盛顿对以色列军队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之间全面战争的反应。拜登周一发表在以色列受影响的美国公民声明中说，华盛顿目前致力于寻找失踪的美国人的下落，在以色列的美国公民可以选择航班离开。拜登提到，在美国各城市，警察部门加强了犹太社区的安全巡视，同时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等机构正在密切监视跟袭击以色列的恐怖分子有关的国内威胁。拜登说，我们将继续向世界表明，美国人民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决心坚定不移。他还重申，美国将确保以色列拥有保卫自己和其人民所需的一切帮助。
美国援助乌克兰的经费在国会卡关，有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考虑将援乌经费加带进给以色列的紧急援助，希望增加国会的放行机会。华盛顿邮报引述两名行政部门的高层指出，尚未决定是否将援助乌克兰与援助以色列捆绑。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不愿说明白宫是否会将两笔援助捆绑，只是说，我们认为这两者都很重要。总统拜登预定10号中午就以巴最新冲突发表谈话。众议院的共和党强硬派上周成功的推动表决，将自家的议长麦卡锡罢免。根据目前众议院的规则，必须等选出新的议长才能批准任何援外法案。众议院目前预定10号改选新的议长，但不确定届时是否会难产。有国会助理表示，众议院其实可以先表决应否赋予代理议长的众议员麦亨利临时的权限，好让他主持法案表决。
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运动组织哈马斯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以色列随后猛烈反击加沙地区。美国航空官员9号发布最新特别通知，提醒各航空公司和飞行员密切注意以色列地区的空域动态。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提醒，目前美国认证的飞行员或航空公司进出以色列没有任何限制，但强调有潜在的危险情况。这项通知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6点30分发布，效期到9月19号截止。联合航空发言人史考特告诉 CNN，从美国纽瓦克飞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的联合航空航班通常会飞越以色列，现在正改飞新航线，以避开以色列领空。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说，美国政府已表明不会积极考虑紧急撤离以色列境内的美国公民。
美国和日本政府计划11月份把部署在鹿儿岛县的美军无人侦察机 MQ-9 转移到冲绳。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今天强调，此举有望提高警戒监视行动效率，且部署计划不打算设定期限。日本放送协会时事通信社报道，美日政府考虑到在日本西南群岛附近活动频繁的中国，从2022年11月份开始，在海上自卫队的陆屋基地部署8架 MQ-9，以强化警戒监视态势，时间为期1年。而美国和日本政府在部署期限届满之际，计划在11月份把这8架 MQ-9转而部署到冲绳的美军加索纳基地。木原忍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在西南地区周边搜集情报的需求增加， MQ-9 部署在加索纳基地可以增加警戒监视的时间，有望增加相关行动的效率，并计划不设期限实施情报监控和侦查活动。
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7号突袭以色列，掳走数百人，双方死亡人数超过1600人，同时有近7000人受伤。以色列宣布全境进入战争状态，并破天荒地征召30万名后备军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下令全面围困巴勒斯坦领土加沙走廊，同时切断一切供水、电力、粮食及燃料。路透社报道，目前的迹象显示，以色列可能在准备发动地面攻击。另外，据路透社报道，一名哈马斯资深官员透露，哈马斯已达成目标，所以对以色列谈判停火一事持开放态度。不过，在以色列飞机展开数小时的猛烈轰炸之后，控制加沙走廊的哈马斯表示，以色列在无预警情况下每轰炸民宅一次，他们就会处决一名以色列人质。
日本海上自卫队今天宣布，10月9号、10号与美军及韩国海军在东海举行联合演习，其中美国航空母舰里根号也参与其中。韩联社报道，这是自2016年以来首次举行三方联合海上演习。韩国海军表示，这次演习是为强化美日韩核阻及应对朝鲜近来不断升级的核武及导弹威胁的能力，并聚焦提升三方海上作战能力以应对海上威胁，并建立基于规范的国际秩序。朝鲜8月份2度发射卫星失败。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在彻底调查原因并采取措施后，将于10月份进行第3次侦察卫星发射。而10月10号是朝鲜劳动党创建纪念日。路透社报道，韩国国防部昨天表示，联合演习结束后，里根号预计将在本月12号抵达釜山港，并停留到16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哈马斯恐攻以色列致上千人死亡，英法德意声明谴责，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7号突袭以色列，中东地区局势陷入动荡，国际油价9号飙升。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11月交割价大涨了$3.59，来到每桶$86.38。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2月交割价扬升$3.57，来到每桶$88.15。与此同时，黄金美元在内的避险投资周一同步上涨。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收盘上涨1%，收每盎司$1863。ICE 美元指数则涨了0.5%，来到106.52。Market Watch 报道 ，SM 投资分析师博亚基安表示，随着投资人纷纷涌向避险资产，黄金成为领头羊。周一，美国债券市场休市，不过分析师表示将持续关注市场，以寻找资金流入美国政府债券的迹象，这最终可能会压低债殖利率，并缓解股市的部分压力。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9号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展开年度会议。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世银内部备忘录，世界银行9号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集团冲突迅速降温。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吉尔说，他担心以巴冲突事件会转移焦点，让外界无法关注 IMF 与世银会议的重要讨论事项包括主权债务、平庸的成长前景以及 COVID-19 造成的重大挫折等等。他说，这场冲突可能会让全球经济进一步面临日益增长的风险，包括贸易碎裂化，尤其如果是供应链再度延宕，将使疫情期间物价上涨的情况重演。吉尔还说，另一个风险是，这场冲突将推升整体通胀，对货币政策产生潜在的连锁反应，可能对发展中国家打击最严重。
陷入严重财政困难的中国房地产商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十号未能支付约合6000万美元的某港元计价债务项下的到期款项，碧桂园也预期无法如期或在相关的宽限期内履行其所有境外债务款项的偿付义务，这实际上是说公司预期将违约。根据碧桂园的财务报表，截止到今年六月份，其负债相当于1870亿美元，其中包括153亿美元的国际债券和贷款。上个月，碧桂园在30天宽限期结束前支付了2笔债券的利息，勉强避免了美元债券违约。该房地产开发商还延长了在中国发行的合计未偿金额约合20亿美元的人民币计价债券到期日。除此之外，中国恒大公司的美元债券在2021年末也发生了违约。中国恒大还有预售给中国民众的数十万套公寓还没有交付，该公司的董事长正因涉嫌犯罪而接受调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7号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杀害了上千人，并挟持了许多人质。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领袖9号发表声明谴责，并表达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请听报道。
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以大规模火箭弹突袭以色列，武装分子更在以国南部肆意掠夺人质，并造成超过1300人死亡。以色列星期天正式对哈马斯宣战。以色列战机星期一不断空袭加沙地带，军方已经动员空前数量的后备役人员对哈马斯激进分子进行攻击。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说，他将在星期二召开欧盟外长紧急会议讨论局势。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天已经举行了闭门会议。美国总统拜登9号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英国首相苏纳克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哈马斯的恐怖行动。联合声明指出，各国将支持以色列努力保卫自身与人民免受这类暴行侵害，并强调现在不是任何敌视以色列的一方利用这些攻击谋取利益的时候。声明指出，所有人都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并支持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争取平等的正义与自由，但哈马斯并不代表这些愿望。除了更多恐怖与流血外，哈马斯并未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任何益处。领袖声明指出，未来数天将作为以色列盟友与共同朋友保持团结与协调，确保以色列能自我捍卫，并最终为中东地区和平一体化创造条件。近日，拜登已保证向以色列提供进一步的军援来保卫自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保证美国将继续努力，确保以色列有需要的东西来保护其公民，确保人质释放。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天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通话表示，五角大楼正向以色列运送装备和弹药，并派一艘航母前往东地中海。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罢工行动正在不断蔓延，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罢工将近一个月。沃尔沃汽车旗下的麦克货车工会成员周一也发动了罢工抗争。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周一又在裁员800多人。请听报道。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罢工将近一个月，双方仍僵持不下。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周一再额外裁员约840人。此外，沃尔沃汽车旗下麦克货车工会成员周一也否决了公司提出的合约，发动罢工抗争。斯特兰蒂斯周一表示，受汽车工人联合会罢工抗议的影响，集团决定再暂时解雇570名工人。 这些工人分别位于密西根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制造厂。同一天，通用汽车也宣布暂时解雇约200名工人。福特汽车也表示将再解雇密西根州的70名工人。这也意味着底特律三巨头周一共解雇了约840名工人。自罢工开始以来，斯特兰蒂斯累计裁员640人，通用汽车累计裁员达2300人，福特汽车累计裁员达1865人。周一，麦克货车的工人又发起了新的罢工行动。麦克货车在宾州、佛州及马里兰州的工厂共有约4000名工会成员，其中 73% 的成员投票否决了公司提出的5年新合约。麦克货车总裁史蒂芬·罗伊表示，公司对这次罢工感到惊讶和失望。此外，加拿大工会 Unifor 周二凌晨也表示，由于未能周一午夜前就新合约达成协议，将开始对通用汽车在安大略省的3间工厂进行罢工。这些工厂共约4300名工人。Unifor 上个月批准了与福特的一项新的3年合同，为福特汽车加拿大工厂的5600名工人加薪 25%。 罢工活动也使汽车供应链的其他厂商不得不暂时解雇员工。德意志银行周一估计，通用汽车在罢工期间损失了34176辆汽车，福特损失了21296辆汽车，斯特兰蒂斯损失了18893辆汽车。到目前为止，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的总收入减少了9.46亿美元。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